告神说，神啊，请你把荣耀给我看一看。神就把荣耀给他看，不过神把他放在磐石里面，他只能看见神的背，不能看见神的面，对不对？但虽然如此，那有声音怎么说呢？我是耶和华，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，不轻易发怒，有丰盛的慈爱。明白吗，弟兄姊妹？现在很清楚，很清楚的，这是我们的神，明白吗？所以这就是神的荣耀。当初约拿老早知道，所以他已经现在他不打自招啊，还明明告诉我们当初为什么他逃到他市去，有道理的。所以现在呢，你看见我老早告诉你了， I told you so。 所以现在这个事情果然这么发生了。所以他怎么说呢？我知道你是有恩典有怜悯，神不轻易发怒，有丰盛的慈爱，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。所以就是因为这一点，所以我急速逃往他市去。你看这回是不打自招的，很清楚他为什么到他市去，就是因为他太认识神，就是因为他看见了神的荣耀，就知道了神是有恩典有怜悯，不轻易发怒，有丰盛的慈爱，而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。他知道说，现在如果神一后悔了，那么问题神就不降那个灾了。如果是这样一位神的话，他知道神一定会后悔的，他知道神是充满怜悯的，看见吗？所以最好的一个办法就是不要让这事发生。如果不让这个事发生，不要给尼尼微有悔改的机会，一下子尼尼微就倾倒了，这是最好的。但是不，神在毁灭尼尼微以前，一定给尼尼微许多的机会让他能悔改。所以他就打发约拿去，要证明给世界人说，只要人肯悔改，你看神是满了怜悯，满了恩典，不轻易发怒，有丰盛的慈爱，而且后悔不降所受的灾。果然，弟兄姊妹，他认识的神一点都不错。这回呢，果然尼尼微悔改了，果然神就后悔了。弟兄姊妹，神应该是不改变的神，神怎么改变了呢？这就是最奥秘、最奥秘的地方。只要我们肯悔改，你看见我们的神就后悔了，结果他就不降这个灾了。所以他说，你看着我当初逃亡，我当初自我放逐，跑到急速逃到他时，就是我太认识你了，我太认识神是怎样的一位神。所以现在明白吗，弟兄姊妹？很明显的，约拿是在一个很崇高的旨意里面，很崇高的一个理由里面，他逃避了神的面，他可以做和神的旨意完全相反的事，这完全不可思议。神的仆人按理来讲，谁叫他往东就往东，往西就往西，但是现在给我们看见，神的仆人有可能为着他所认识的神，为着他的启示，为着他所明白的，因为他太认识神，他知道神一定会这样做，所以他知道说尼尼微会悔改。但是稀奇不奇，尼尼微怎么悔改呢？这样一个败坏的一个国度怎么能悔改呢？这就是以色列国能悔改的秘诀。如果尼尼微能悔改，到审判的时候，尼尼微人起来定这个时代的罪，尼尼微都行，你们怎么都不行？尼尼微行，北国怎么不行？所以现在懂吗？这就是神为什么舍近求远，为什么打发约拿到遥远的尼尼微去。第三节，耶和华，现在求你取我的命，因为我死了比活着还好。他不要活着看见这件事情发生。为什么？为什么他觉得死得更好？因为很明显，弟兄姊妹，他所说的预言，可以说101个预言，只有5个字：再等40日，尼尼微必倾覆了。稀奇的，你怎么知道一个人是先知？因为他的预言应验了。你怎么知道一个人是假先知？因为他的预言没有应验。那现在问题在这里，身为一个先知，最爱护自己羽毛。身为一个先知，他就怕说他的预言不应验。如果神打发我去，我就去了，我是神的仆人，我是神的先知，好，现在神说的我就照说，不错。但是没有想到神后悔了，这个因为神一后悔，神一爱，神一丰满慈爱，结果怎么样？结果他自己就他的预言不应验。 所以明白吗？在这个时候，所有先知最爱惜自己羽毛的，他现在就怕他的预言不应验。结果呢，居然这个预言不应验，那么他到底真先知还是假先知？所以弟兄姊妹，真先知需要学一个功课，在很多人眼中好像他是假先知，但神知道他是真的先知，明白吗？所以今天神在他身上做了一些工作，叫神的心得到满足了，但是结果呢，他的名誉、他的成就就打了很大很大的折扣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他说他说我死了总比活着还好。所以这个时候他就普通所说的非常的沮丧了，这就是 depression。 所以呢，耶和华就说，你这样发怒合乎理吗？意思说你这样生气是对的吗？所以你看，神知道约拿，在这个时候呢，神怎么改变约拿，是因为不管怎么样，约拿还和神之间还是有交通的。所以就在交通的里面，你看见约拿就改变了，就在交通的里面，你看见神就做了一些事，用他自己的话，就像两人的利剑一样，就在约拿身上做了改变的工作。所以等到你读完第四章最后的时候，你才发现约拿的灵跟魂是分开的。所以要记得，第一章给我们看见神的旨意跟人的旨意刚好背道而驰，那神的方法是什么？叫我们经过死而复活的经历，但这不表示说我们与神的性情相符合，不是。神喜乐应该是我们的喜乐，神的痛苦应该是我们的痛苦，但是我们看见说，许多时候我们太爱自己了，我们能不能就说神说，神啊，只要你喜乐，只要你满足，只要你心欢喜，只要这些人能够悔改，我就算是被人误会算不了什么，你能不能这样祷告？这个叫灵与魂分开。所以和圣文姊妹一首诗歌说，我虽然心伤痛，但是我灵仍旧能够战胜，这就是灵和魂分开。所以这是很难不容易的一件事情，哪一个人不爱自己的羽毛呢？哪一个人不爱自己的前途呢？但是感谢主，什么时候我们能不能就是对主说，主啊，我宁可破碎我自己的心，但是我不要让你的心碎。所以这是一个真正奉献给主的人。当然我们的主知道约拿的软弱，所以约主呢就在那里安慰约拿。然后你看约拿还是个很固执的约拿，于是约拿出城，坐在城的东边，在那里为自己搭了一座帐篷，坐在棚的印下，要看那城究竟如何。稀奇不稀奇？他明明说神是不轻易发怒，有丰盛的慈爱，而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，现在呢他觉得神后悔了，不过他还是要看看到底那个城下来不下来，到底四十年以后那个城是不是躺在废墟里面，你明白吗？所以呢他还是在那里看。那么简单来说，这个就是生气啊，生闷气。有的时候我们会生神的气，而且生闷气，闷气就是不讲话，你就生气，你明明知道自己错，但是这个时候你知道说他要看到底这个城要不要，这个城到底要究竟如何。这个城还没有倒，这个约拿就倒，四十年以后那个城一定要倒的，对不对？那结果呢，按道理来讲那个城不会倒，因为神会后悔了嘛。那就是因为神后悔了，结果怎么样呢？谁跌倒了？你约拿跌倒了，明白吗？所以在这个时候呢，耶和华神就安排一颗蓖麻，使其发生高过约拿，因而遮盖他的头，救他脱离苦楚。那这句话是双关语，对不对？神为什么安排这些临时的恩典呢？就是让他能够稍微舒服一点，而且呢能够拯救，因为他陷到沮丧里面去了嘛。那么然后约拿呢，因这颗蓖麻就大大的喜乐。你看见本来是大大的不悦，现在神只要做一点点他就大大的喜乐。那第二天神又安排了一条虫子咬着蓖麻以致枯槁。日头出来的时候，神安排炎热的东风，日头暴晒约拿， 所以一面呢，你看见那个虫来了，结果呢，匹马死了，没有东西，没有东西在遮盖它了，又来了一阵东风，所以在所有的环，每一个环境都是反对它的。所以现在很稀奇，他一直要注意那个城倒和不倒。但是你仔细来看，城倒不倒已经不重要了，因为神的慈爱是没有问题的。只要神爱，只要神充满了怜悯，你看那个就非倒不可，约拿就一定倒的。所以在这个时候呢，约拿就说，他就为自己求死，说我死了比活着还要好。还是感谢主。最后神说了两句话完了以后，约拿再也没有说什么了。但是约拿写了约拿书，就知道说那两句话在他身上发生作用。所以明白吗？死灵与魂的分开，乃是在于两人的理解。什么时候神对我们说话了？就好像这个大祭司当献祭的时候，我们就是大祭司手中的祭。那个祭物呢，本来是一头牛，应该放在燔祭坛上的，结果他切了一块一块一块，你看到没？切了一块一块，然后就把它兜在一起。那原因什么？原因就是说，大祭司呢知道什么地方是骨头，什么地方是骨髓，什么地方贵。你今天叫我杀鸡，我不会杀，因为我不知道哪里是哪里，明白？所以真正的严格说来，当时最好的祭司都是最好的屠夫，他们知道这个刀一下去，哪个地方骨头跟骨髓能够分开。所以也是一样，约拿呢，只要把自己当作祭物放在祭坛上，我们的神就是最好的祭司。所以什么时候你读主的话，主的话像两人的利剑一样，那个时候你看见了，神只要轻轻的几句话，就把我们的灵跟魂分开了。这就是整本约拿书的结局。所以你有没有注意到，约拿书是没有结局的一本书，但是约拿有结果的。那个结果是什么？就是约拿他能够写这卷书，就证明说他学了功课。所以你看最后是怎么样的？最后耶和华说，这匹马不是你栽种的，也不是你培养的，一夜发生，一夜干死，你尚且爱惜。那这个爱惜谁的爱惜啊？是约拿的爱惜。何况这尼尼微大城，其中不能分辨左手右手的12万多人，并有许多牲畜，我岂能不爱惜？这个爱惜是神的爱惜。所以约拿的爱惜跟神的爱惜并不一致的，约拿的性情跟神的性情不一致的。啊，弟兄姊妹，什么时候我们能以神为乐？什么时候我们看见说神的的确确做了荣耀的工作？愿他兴盛，愿我衰微，从此以后我永远是被人误会的，你愿意不愿意？如果你愿意的话，你看见灵跟魂就分开了，慢慢你就能爱神所爱的，爱惜神所爱惜的。所以最后的结束是两个爱惜，一个是约拿的爱惜，一个呢是神的爱惜。就像第一章一样，神有个旨意要约拿往尼尼微去，约拿自己有一个旨意，他要往他市去。感谢主，你看见吗？神在约拿身上就动了他的指头，神的话也是他动了他指头的工具。所以感谢主，我们天天读主的话，结果你看见这些话就果然发生在我们身上。那最后有一件事要记得，就是等到审判的时候，尼尼微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，因为连尼尼微都悔改了。所以不要忘记福音的能力，到了有一天能够摇动整个世界，因为尼尼微是代表世界。所以到了福音起来以后，你看见罗马帝国征服了那个时候的世界，是福音征服了罗马帝国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读历史你才知道，所谓君士坦丁能够拥抱基督教做国教，然后最后逼迫以后，两个基督两个公民里面有一个就是基督徒，从这些地方就知道说果然没有错，约拿的见证，约拿的故事在历史上是应验。所以约拿一共有三个预言，第一就是从他从死，约拿在鱼腹里面本身